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五章，听到吗？第五章的第二次分享啊，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二次的分享。昨天我们看到摩西、亚伦啊，被神差遣，一同来到法老面前，见证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神，他要法老交出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是要侍奉神，向神守节，听到吗？声音 OK 吗？法老的回答是：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是谁？使我要听他的话。法老的回答很简单：耶和华只是你们希伯来人的神，但是这个地盘我做主。这个地盘是我来做主的，耶和华是谁？可以来命令我？我是世界的王，我是埃及的王，我是埃及人的神，我是埃及人的主啊！这个世界是由我来做主的。第六节，昨天是分享到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那么从第六节到第14节。就是法老的实际的行动的反应。前面是法老在话语上的不承认啊，耶和华到底是谁？然后呢，法老在行动上的反应，法老在行动上的反应是吩咐督工和官长说：“你们不要把草给百姓们做砖，他们仍然要做砖，砖的数量一点都不能减少，但是草要他们自己去捡。”然后督工的和官长的出来，就对百姓们，这里的官长是指埃及的官长。然后他们就出来对以色列百姓说：“法老的命令就是要让你们自己去找草，然后来做砖，但是砖的数量却一点都不能少，一天要当完一天的工作。”然后以色列的官长也被督工的责打啊，首先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法老要这样做。法老要这样做，在前面出埃及记第一章我们就已经讲过，虽然已经是不同的法老了。但是他们都是埃及的王，都是埃及全地的主，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法老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要彰显你们不是你们神的百姓，你们在这里就是我的奴仆，要彰显对以色列希伯来人的绝对的掌控权。为了要彰显对希伯来人绝对的掌控权，他所使用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加大你们身上的重担。一方面加大以色列人身上的重担，一方面加大落在他们身上的皮鞭，来彰显法老对以色列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掌控。样的一个苦待以色列人，就是在藐视耶和华的权，藐视耶和华，因为之前啊。摩西已经在法老面前见证，传讲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宣告说，这群百姓是我的百姓啊，我是以色列人的神。那么在这一段当中，6节到14节中间有一个中心句，就是法老对督工和官长们所说的，你们要叫他们劳碌。要叫他们忙碌，这样就不听虚谎的言语。你们要让他们足够的忙，要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剪草，都在做砖，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去听虚谎的言语。 这个虚谎的言语是指什么？因为现在有一种谣言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开始生成、散布。什么谣言？就是有一位神来找你们了，你们列祖的神在旷野当中呼召摩西了，差派摩西、亚伦来找你们了，要救你们脱离法老的奴役了。法老说这是谣言，这是虚谎的言语，不要去听。你们老老实实在这里做砖，在这里剪草。你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法老手中的奴役。真相是什么？法老是你们唯一的主，法老是你们唯一的王。真相是什么？你们所听到的那些话，只是你们精神上的安慰，那些是虚谎的，那只能作为精神上的麻醉剂。你们做梦的时候可以梦一下，但不能成为你生命的实质。你们所听到的那个缥缈的耶和华的名，他根本不会来，他只是一个名，他只是个传说，他只是个故事，他只是一些知识，他只是一些安慰剂。什么是真相？真相就是你们从在这个地方，你们就是法老的奴仆，是法老给你们吃，法老给你们喝。你们应该忠心侍奉法老。法老让你们捡砖，就要捡砖；法老让你们再去捡草，你们就要去捡草。这是你们要做的工作。若法老满意了，他会给你们嘉奖。这是中间的核心句，就是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这就是这个世界对神的百姓所说的话，这就是这个世界对神的百姓的辖制。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所传讲的才是真相，法老所传讲的是谎言。但是问题是，谎言的力量比摩西所传讲的真相的力量更强。所以15节，以色列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这个官长不是前面那个官长，为什么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官长来哀求法老，说什么呢？你为什么这样来对待你的仆人？你的仆人就是指我们。你为什么要这样来对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拔草给仆人，并且就叫我们去做砖，而且我们还挨了打。其实是你仆百姓的错，就是是督工做错了。这不就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心灵的安慰吗？一切都是奸臣惹的祸，懂吗？皇上是英明的，一切都是奸臣惹的祸，一切都是太监李莲英的祸，是秦桧的祸，明白吗？是督工错了，是督工，你的百姓督工错了。我们要来哀求法老，法老你是英明的，你怎么能够让我们做砖不给草呢？明白吗？这怎么可能呢？就这个意思。这也是从1840年以后，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寻求的道路，寻求的永远寻求的都是制度之变，变法，明白吗？他们认为只是制度错了。人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所以他们哀求法老，然后到17节，到17、18节，法老啪啪的扇他们的耳光。法老说，讲得很清楚，你们是懒惰的，讲两遍，而且我待会会回来讲，这17节法老连着讲两遍，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 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奖赏。这就是法老明确的命令，督工执行的都是法老明确的命令。而且在17和18节，法老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来命令的原因。原因很简单，你们为什么会去听那些虚谎的言语？为什么想要去旷野3天放假，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因为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这个你们是懒惰的这句话，在第八节先讲，在第八节首先讲了，就是在第八节当。所以第17和18节本身就是第七八节的重复，完全一模一样的。前面是法老对督工所讲的，后面是法老对以色列官长讲的，一模一样。法老的意思现在就是不给你们草，仍然要如数的交砖，这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你们忙碌，为了让你们可以不听虚谎的言语。你们听了什么虚谎的言语呢？你们以这些虚谎的言语，你们心就躁动了，就不安分了。就不安心做奴隶了。这一切呢，都是你们本身是懒惰的。这个话一共讲了3遍，对吧？第七节和第17节。以色列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都不可减少，就是完全出自于法老的口径确认了，每天所做的砖一点都不可减少，他们就忧愁烦恼了，他们就要忧愁致死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就知道遭遇祸患了。什么意思？什么叫遭遇祸患？这个祸患是指什么？这个祸患是指什么？每天的工作量要加倍吗？这个祸患是指什么？这个祸患是指什么？这个祸患是指我每天的工作量需要加倍了吗？以色列百姓这点劳动量啊，这些工作量我们无法支撑吗？这个祸患是指什么？这个祸患就是这点工作做不完。如果这点工作做不完成，如果这点砖不能如数上交，我们就如同把刀递在，就是下面所讲的21节所讲的，就如同把刀递在法老手中，他就可以杀我们。所以我们要死了。以色列百姓要灭亡了。以色列百姓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无法完成法老的吩咐。听清楚啊，我们遭遇祸患了，你把这个祸患圈出来。我们遭遇祸患了，祸患是什么呢？法老可以杀我们了。为什么法老可以杀我们呢？因为我们无法完成法老的命令。所以他们就从法老那里出来了，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无法可以理论的，在他们的逻辑，在他们已经被洗脑了好几代人的这个逻辑当中，这已经成为一个闭环了。什么闭环呢？法老可以随他的意杀我们，但法老杀我们要有一个理由。如果因着我们的原因无法完成法老的命令，法老就有100个正当的理由可以杀我们。我们无法反抗，无法再跟法老去争理，因为理不在我们这里了，现在理在法老这里了。因为法老的命令非常清楚，你们要做砖，你们要剪草，但是我们无法完成。所以法老就有权杀我们。这就是我前面一再跟你们讲的，为什么神要在430年之后才去呼召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去把他拯救出来？因为430年足够 让属神的百姓完全变成法老的手中的狗，法老的奴仆。430年没有上帝的话语赐给以色列的百姓，足够让他们完全忘记，像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显现的神是全能的神。后面马上第六章会讲的。这个430年，或者约等于400年，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最黑暗的日子。这个400年也是旧约到新约最黑暗的日子。所以，等到以色列百姓旧约结束，他们被掳巴比伦，虽然归回，但是他们无法，已经不能独立了。在很多的王的轮替手下，成为王的奴仆。400年过去，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神对弥赛亚的一个预言。他们早就已经忘记了将来要有一位王，他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说他们对这个未来要来的那个王的想象已经完全偏离了旧约借着先知的启示。这就是为什么福音是要讲给神的百姓听的。福音不是仅仅在布道会上讲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的，福音是要讲给神的百姓听的。因为纵然你们是神的百姓，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仍然会被这个世界的王慢慢慢慢的，一次又一次的谎言的冲洗。你里面的信心就动摇了，你里面就软弱了，然后你自然就匍匐在他的面前，顺服在上掌权的人。为什么？你为什么去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因为很简单，世界的王掌管你在今生一切的什么？一切的供应，一切的所谓的福分。这个谎言啊，这一个谎言，它为什么可以屡试不爽的把人的心给掳走呢？因为很简单，他不断的告诉给你听，这个世界的王掌管你在今生一切的供应，而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指望，就是在今生的美好生活。啊，今天早上起来之前，灵修之前，我听一个牧师讲。讲一个道，他说复活节啊，他在美国看到很多的复活节的大会啊，复活节教会搞了大会，很多漂亮的海报啊，他看到一张非常漂亮的海报，上面的话语就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快来信靠他，开启你的美好人生，懂没？这就是谎言，这个世界不断的告诉给你听，这个世界不断的告诉你听，所以在贩卖耶稣复活的这种宗教口号的，也是世界的王。世界的王不仅掌管你的衣食住行，他还要掌管你心里的宗教，他用假的宗教把你的心夺走。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15章。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19节是和他前面讲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的福音，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十九节，他强调一个结论：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若靠着耶稣基督，靠着这样一位死里复活的主，但是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就是基督徒现在的现状。这就是基督徒的现状。基督徒，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既要在法老面前讨生活，又想在耶稣基督里面求平安，你就比世人更可怜。比你原来没有成为基督徒，没有听到福音，所谓的那个福音之前，更可怜。你听到一个假福音， 比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更可怜。你朝着一个虚假的光在那里走，比你原来处在黑暗当中更可怜，因为那个虚假的光引你直到地狱。我从来没有说，在这个430年当中，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已经完全没有了他们独特的所谓的一些宗教的礼仪啊，宗教的崇拜啊，肯定有的。他们一代代还在行着割礼，肯定是有的。不然法老就不会认为他们是一群不同的民。但是在这个400年当中，在现在这样一些以色列官长啊，以色列官长就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在他们的眼中，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法老就掌管我们在今世的生活。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那个应许是虚无缥缈的。这个神什么时候来啊？哪怕这时候有人正确的去解释，假如说他们那个时候由摩西五经当中所记载的耶和华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约的文字，不断的在他们耳朵边上跟他们诵读，他们也知道这是个遥远的传说，远远没有兑现的未来。但是现在我挨的是法老的皮鞭，我要么听他的话，我要么不听他的话，挨法老的皮鞭；要么听他的话，吃埃及的韭菜和黄。所以在很多人眼中，基督的复临，将来的日子，接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应许，将来复活的盼望，那是虚无缥缈的。我要的是什么？现在先减轻我肉体上的痛苦。我要的是什么？现在先满足我肉体上的需要。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现在在人前我要有价值感。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别人都觉得你很厉害。我要的是什么？我要住一个大的房子。我要的是什么？我要吃锦衣玉食。我要的是什么？我要有美好的婚姻。我要现在立马改变，立马兑现，明白吗？当你的心是这样子的需求，那很简单，法老能够供应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所以你就不要抱怨你身上会挨铁拳的捶打。所以我为什么之前在解释出埃及记第2章最后一节讲到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我要不断跟你们讲，以色列人哀求的是什么？而哀求的是什么？无非就是一个对他们更好一点的法老，他不是在哀求，我要立马现在主你来救我，离开埃及，我要进到迦南，我要在埃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只是要更好一点的生活，交少一点的税，知道吗？有更好的教育，明白吗？你现在打开任何一个移民的公司的广告，当他去描述你要去移民的那个国家，一般都是什么？好的医疗、免费的医疗、优质的教育啊、全球化的教育，是吧？优美的环境，就是这些东西。所以，以色列人的心，以色列人在这个400年，就是在埃及最黑暗的400年，这个400年直接雷同，就是旧约和新约的400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死之后，耶稣基督死、复活、升天，仅仅过7天，圣灵就要降下来。就是因为上帝的百姓使徒们不能再没有神的话语。同样，如果没有圣灵降下来，他们没有神的话语，再过400年，没有人再去记得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哪怕他们亲眼见过。明白吗？这就是关键点。所以保惠师必须要降下来。保惠师降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抓住他百姓们的心，让他们时时刻刻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明白。他们已经得的未来的应许的福分，所以圣灵就是一个印记，告诉给你听，这张支票将来必须兑现，就这个意思。 第五章，他们知道遭遇祸患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他们知道遭遇祸患了，他们知道法老的刀要架在他们头上了，他们离了法老出来，遇见摩西亚伦，就向摩西亚伦抱怨。好，抱怨的这句话是这一段的核心，抱怨什么？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这句话非常清楚，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啊，你再来看，主语是耶和华，耶和华要鉴察的是谁呢？是你们两个人。什么意思？愿耶和华审判你们。你们有罪了，你们有什么罪呢？要耶和华判断你们，判断就是审判。你们有什么罪呢？因为你们啊，下面的第二句话的主语变成你们了，因为你是你们使我们在法老的面前的臭名，非常清楚。我们原来没有这个臭名的，我们现在之所以有这个臭名，是你们让我们有了臭名。这臭名是什么？这臭名是什么啊？这说明就是法老认为我们是懒惰的，是懒惰的，是懒惰的。我们原来没有这个臭名的，我们原来是勤劳朴素的劳动人民，我们原来是听话的人，我们原来是被法老评为优质员工的。现在是你们让我们有了臭名，现在法老因着判断我们是懒惰的、懒惰的、懒惰的，是听信谎言的。是心里对法老不忠心的，所以以至于现在刀递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有权利，他们是谁？是指法老和他的臣仆，他们有权利，他们有权利拿起刀来杀我们，而且这是理所应当的。为什么？我们有了臭名了呀。这个臭名是指什么了？臭名就是指法老对我的判断呀。法老现在判断我们是懒惰的了呀，所以法老可以杀我们了，这是个逻辑闭环呐，这是理所当然的呀。法老当然可以杀任何一个对他不忠不信的他的奴隶，当然可以。法老是正确的呀，理在法老那里，谁叫我们是懒惰的了？那现在这个责任要归在谁上？要归在你们头上，因为我们被冤枉了，我们不是懒惰的，我们希望为法老做更好的砖呢。现在是你们让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了，那你们是怎么让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的呢？因为衔接第九句，第九节。他们的价值观跟法老完全一样，是你们传讲了虚谎的言语。是你们在之前在我们面前变了几个戏法，是你们之前用亚伦的话说了我们没有亲眼见过的那个荆棘当中的所谓的异象，所以让我现在有了臭名，让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好，今天你想象一下这一段话，那个以色列官长对摩西和亚伦所说的话，不就是发生在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当中的征战吗？一个人若信了主，他跟家里人去传讲话，什么传讲话呢？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我们的盼望根本不在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胜过死亡，胜过罪。然后呢，家里人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很好，你有个信仰很好呀，你有个信仰，你应该过得更加积极呀，你有信仰，你应该过得更加正面呀，你应该更加好好的工作呀，而且你们信主的人都说了，好好的工作就荣耀神呀，你有了信仰不很好，你应该更好的听丈夫的话，因为圣经里面说了，妻子要顺服丈夫呀，但你现在有了信仰之后呢，你却要违背法老的话，却要去违背世界的王的话。你却要在家教育，你却要休星星期天去工作了，去敬拜主了，不去工作了，你却要轻看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荣华富贵了。那我们全家都在你手中有了臭名，我们全家都被牵连了。这个世界已经容不下我们了，因着你的原因，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了。所以你应该被灭掉。同样的呀，有很这样的话也同样出现在很多的现在的教会当中。你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听了圣经当中的真理之后，你慢慢回到教会当中，你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呀？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仰不是为了在我们在地上过美好的人生的，明白吗？我们信仰不是让我们在地上生病了就得医治，啊，结婚了就有很好的配偶，就有很好的儿女。信仰不是这样的。当你去传讲真理的时候，教会就不容你。为什么教会就不容你呢？因为很简单，当你想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世界的王面前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容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他们有了臭名。他们本来跟社区好好的呀，他们本来在这里已经建立教会几十年了呀，他们跟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很好呀。这个世界容让他们，已经可以让他们星期天在那里聚会，他们已经很感恩了呀。警察没有上门，他们已经觉得很感恩了。我们在这里可以读圣经，已经很好了呀，明白吗？我们的孩子已经可以啊，受个洗，有儿童主日学，已经很好了。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什么？我们的孩子星期一到星期六，星期一到星期五去公立学校去读书，星期六休息一下，星期天可以有个主日学上，听一些圣经故事，这已经很好了呀。我们已经很感恩了，但是你却让我们在法老面前有了臭名，懂吗？所以你就是异端，什么是异端呢？你让家破人亡就是异端，你让我们在这个国家当中都过不下去就是异端。明白吗？所以当他们说，但是21节更讽刺的是什么呢？更讽刺的是，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为什么这些以色列的官长不说愿法老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呢？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你看法老判断我们有了臭名，我们理当安着懒惰的臭名被法老杀了，我们都心甘情愿，因为这法老对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判断就意味着权柄。但当他们去责备摩西和亚伦的时候，为什么又要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既然认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样耶和华判断你们，我们呢是认法老是我们的主，所以法老判断我们，我们看得更重。法老说我们是懒惰的，该掉脑袋就是懒惰的，该掉。他们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你们的神是谁？耶和华。所以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他只能有一位主，一位神。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谁是我们的主呢？谁可以来杀我们呢？谁可以来夺走我们的性命呢？谁让我们可以生活在痛苦当中呢？谁能够给我们美好呢？谁能够给我们生命呢？法老，明白吗？所以所有的争论，所有的争吵，到最后都是价值观。和到底谁是你的主，谁是你的神？这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了很多遍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谁掌管你，谁在你身上有权，只有这个，所有的信仰的核心背后都是这件事情，到底谁掌管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解决的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到底是谁是我的神，谁是我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必须活在某种权柄下。这是人与生俱来的宗教性，而这种权柄，超自然权柄就在宗教里面，在世上的权柄之争就属于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范围、各种范畴。但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文化这种可见的范畴，一定不是终极的，一定有一个终极的权柄。终极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宗教。而所有的假的宗教之所以假。是因为这些偶像背后所操纵的本身就是世界的王。你怎么知道这些偶像背后所操纵的本身就是世界的王呢？因为很简单，这些偶像要给你的是世上的好处。若他背后不是世界的王，他怎么能够给你世上的好处？而你向他去求的也是世上的好处。但是保罗说的。 保罗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基督要给你的是什么呢？是复活的盼望。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信仰，完全不同的两个神，完全不同的两个主，要么一个是真的，一个就是假的。这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一种呢叫美好的人生，一种呢叫十字架的道路。第五章呢，我灵修到这里21节啊，因为22节呢要联系第六章一起来看啊，因为第六章就是到21节呢是以色列百姓整体的失败，或者说也不叫他们失败，他们的本相的暴露。实际上，当神差遣摩西、亚伦到法老面前见证耶和华，法老的拒绝，已经跟摩西、亚伦打过预防针了，法老肯定会拒绝你们。但是神没有对摩西、亚伦打过预防针，说你们的百姓，我的百姓还会反过来咬你，没有打过预防针。这是为什么？当然，神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事情，将他百姓们真正的里面的样子暴露出来。因为等到将来的实灾一件件行，也要行在他的百姓面前，让他们知道唯有他是耶和华。但第二个更加重要的是什么？要让摩西、亚伦里面的心再次暴露出来。所以在这样的责备当中，在这样的被反咬一口，好像冤枉当中，摩西、亚伦他们就坐不住，他们心里面就坐不住了，他们心里面对上帝的、对耶和华的。这样的信仰就没有了。所以22节是联系着后面第六章的内容的啊。所以摩西、亚伦他们也要反弹之后要看耶和华是怎么对抗。这个放在主日的晚上的真的。